林之孝家的见如此，只得便回身出园去。可巧遇见赵姨娘，阴笑说：“哎呦呦，我的嫂子，这会子还不家去歇歇，跑什么？”林之孝家的便笑说：“何曾不家去，如此这般进来了。”赵姨娘便说：“这事也值一个屁，开恩呐、就不理论，心窄些儿也不过打几下就完了，也值得叫你进来？你快歇歇去，我也不留你吃茶了。”说毕，林之孝家的出来，到了侧门前，就有才两个婆子的女儿上来哭着求情。林之孝家的笑道：“你这孩子好糊涂，谁叫他好喝酒混说话，惹出事来，连我也不知道。二奶奶打发人捆他，连我还有不是呢，我替谁讨情去？”这两个小丫头子才七八岁，原不识事，只管啼哭求告，缠得林之孝家的没法，因说道：“糊涂东西，你放着门路不去求，却缠我来。你姐姐现给了那边太太做陪房费大娘的儿子，你过去告诉你姐姐，叫亲家娘和太太一说，什么完不了的。”一语提醒了这一个，那一个还求。林之孝家的啐道：“切，糊涂囊的，他过去一说，自然都完了，没有单放他妈又打你妈的理。”说毕上车去了。
这个小丫头子果然过来告诉了她姐姐和费婆子说了。这费婆子原是个不大安静的，便隔墙大骂一阵，便走了来求邢夫人，说她亲家与大奶奶的小丫头白斗了两句话，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，现捆在马圈里，等过两日还要打呢，求太太和二奶奶说声饶她一次吧。邢夫人自谓要鸳鸯讨了没意思，贾母冷淡了她，且前日南安太妃来，贾母又单令探春出来，自己心内早已怨愤，又有在侧一干小人心内嫉妒邪怨凤姐，便调唆了邢夫人，着实憎恶凤姐，如今又听了如此一篇话，也不说长短。至次日一早，见过贾母，众族人到齐，开戏。贾母高兴，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辈，只便装出来堂上受礼。当中独设一榻，银枕靠背，脚踏俱全，自己歪在榻上，榻之前后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，宝钗、宝琴、黛玉、湘云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姊妹等围绕，因贾宾之母也带了女儿喜鸾，贾琼之母也带了女儿四姐儿，还有几房的孙女儿，大小共有二十来个。贾母独见喜鸾四姐儿生得又好，说话行事与众不同，心中欢喜，便叫他两个也坐在榻前，宝玉却在榻上与贾母捶腿，首席便是薛姨妈，下边两溜顺着房头背数下去，帘外两廊都是族中男客，也依次而坐，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，后是男客行礼。贾母歪在榻上，只命人说：“
免了吧。”
然后赖大等带领众家人从仪门 直跪至大厅上磕头。李泌又是众家下媳妇，然后各房丫头，足闹了两三顿饭食，然后又抬了许多雀笼来，在那当院中放了生。贾赦等焚过天地寿星纸，方开戏饮酒，直到歇了中台，贾母方进来歇息，命他们取便，因命凤姐留下喜鸾四姐儿玩两日再去。凤姐儿出来便和她母亲说，她两个母亲素日承凤姐的照顾，愿意在园内玩笑，至晚便不回去了。邢夫人直至晚间散时，当着众人陪笑和凤姐求情说，
我昨日晚上听见二奶奶生气，打发周管家的娘子捆了两个老婆子，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。论理我不该讨情，我想老太太好日子发狠的还要舍钱舍米周贫济老，咱们先到折磨起老人家来了，便不看我的脸，全且看老太太，暂且竟放了他们吧。
说毕上车去了。
凤姐听了这话，又当着众人又羞又气，一时找寻不着头脑，逼得脸紫胀，回头向赖大家的等冷笑道，哼，这是哪里的话，昨儿因为这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，我怕大嫂子多心，所以尽让她发放，并不为得罪了我。这又是谁的耳报神这么快？王夫人因问，为什么事？凤姐儿笑将昨日的事说了，尤氏也笑道，连我并不知道，你原也太多事了。凤姐儿道，我为你脸上过不去，所以等你开发不过是个理。就如我在你那里，有人得罪了我，你自然送了来禁我。凭他是什么好奴才，到底错不过这个理去。这又不知谁过去，没得现钱儿，这也太当做一件事儿去说。王夫人道，你太太说的是，就是真阿哥媳妇也不是外人，也不用这些虚礼。老太太的千秋要紧，放了他们为是。说着回头便命人去放了那两个婆子。凤姐由不得越想越气越愧，不觉得一阵心灰，落下泪来，因赌气回房哭泣，又不使人知觉。偏是贾母打发了琥珀来叫立等说话，琥珀见了诧异道，好好的这是什么缘故，那里立等你呢？凤姐听了忙擦干了泪，洗面另施了脂粉，方同琥珀过来。贾母因问道，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，共有几家有围屏？凤姐儿道，
共有16家，有12架大的，4家小的炕屏，内中只有甄家1架大屏，12扇大红缎子可撕满床户，一面泥金百寿图是头等，还有粤海将军屋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。
贾母道，既这样，这2架别动，好生搁着，我要送人的。
凤姐儿答应了。
鸳鸯忽过来向凤姐儿脸上细瞧，引得贾母问，
你不认得他，只管瞧什么？
鸳鸯笑道，我看他的眼肿肿的，
所以我诧异。
贾母便叫进来，也细看着。凤姐笑道：“
才觉得发痒，揉肿了些。”鸳鸯笑道：“别又是受了谁的气了吧？”凤姐笑道：“哼，谁敢给我气受，便受了气。老太太好日子，我也不敢哭的。”
贾母道：“正是呢，我正要吃饭，你在这里打发我吃，剩下的你和甄儿媳妇吃了，你两个在这里帮着两个师傅替我捡佛豆，你们也积积寿。巧儿，你姊妹们和宝玉都捡了，如今也叫你们捡捡，别说我偏心。”
说话时先摆上一桌素的来，两个姑子吃，然后摆上荤的，贾母吃毕，抬出外间。尤氏凤姐二人正吃着，贾母又叫把喜鸾四姐二人叫来，跟她二人吃毕，洗了手，点上香，捧上一升豆子来。两个姑子先念了佛偈，然后一个一个的捡在一个笸箩内，明日煮熟了，令人在十字街结寿缘。
贾母歪着听两个姑子说些因果，鸳鸯早已听见琥珀说凤姐哭之一事，又和平儿打听的缘故，晚间人散时便回说：“二奶奶还是哭的，那边大太太当着人给二奶奶没脸。”
贾母因问：“
为什么缘故？”
鸳鸯便将缘故说了。贾母道：“
这才是凤丫头之理处，难道为我的生日，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，也不管吧？这是大太太素日没好气，不敢发作，所以今儿拿着这个做法，明是当着众人给凤姐没脸罢了。”
正说着，只见宝琴来了，也就不说了。贾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四姐，叫人吩咐园中婆子们
要和家里的姑娘一样照应，倘有人小看了他们，我听见可不饶。
婆子答应了，方要走时，鸳鸯道：“我说去吧，他们哪里听他的话。”说着便一径往园里来，先到稻香村中，李纨与尤氏都不在这里，问丫鬟们都说在三姑娘那里呢。鸳鸯回身又来至小翠堂，果见那园中人都在那里说笑，见他来了都笑说：“
你这鬼子又跑到这里做什么？”
又让他坐。鸳鸯笑道：“
不许我逛逛吗？”
于是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李纨忙起身听了，即刻就叫人把各处的头换了一个来，令他们传与诸人知道，不在话下。
这里尤氏笑道：“老太太也太想得到，实在我们年轻力壮的人，捆上十个也赶不上。”
李纨道：“
凤丫头仗着鬼聪明，还离脚宗不远，咱们是不能的了。”
鸳鸯道：“
罢哟，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，她的为人也可怜劲儿的，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缝，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总而言之，为人是难做的，若太老实了，没有个机变，公婆又嫌太老实了，家里人也不怕。若有些机变， 未免又治一惊损一惊。如今咱们家更好，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字号的奶奶们一个个心满意足，都不知道要怎样才好，少有不得意，不是背地里嚼舌根，就是挑三窝四的。我怕老太太生气，一点儿也不肯说，不然我告诉出来，大家别过太平日子。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老太太偏疼宝玉，有人背地怨言还罢了，算是偏心，如今老太太偏疼你，我听着也是不好，这可笑不可笑？探春笑道：糊涂人多，哪里较量的许多？我说，倒不如小人家，虽然寒素些，倒是天天娘们欢天喜地，大家快乐。我们这样人家，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，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。宝玉道：
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，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，想那些俗事，只管安抚尊荣才是，比不得我们没这轻浮应该混闹的。
尤氏道：谁都像你是一心无挂碍，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，饿了吃，困了睡，再过几年不过是这样，一点后事也不虑。宝玉笑道：
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，死了就完了，什么后事不后事？
李纨等都笑道：这可又是胡说了，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，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门的？尤氏笑道：
怨不得人都说他是假长了一个胎子，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。
宝玉笑道：
人事莫定，谁死谁活，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，也算是随心一辈子了。
众人不等说完便说：
可是又疯了，别和他说话才好，若和他说话不是呆话就是疯话。
喜鸾阴笑道：
二哥哥你别这样说，等这里姐姐们果然都出了门，横竖老太太太太也寂寞，我来和你作伴儿。
李纨尤氏等都笑道：
姑娘也别说呆话，难道你是不出门的？这话哄谁？
说的喜鸾也低了头。当下已起更时分，大家各自回房安歇，不提。
且说鸳鸯一径回来，刚至园门前，只见角门虚掩，犹未上栓。此时园内无人来往，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，微月半天。鸳鸯又不曾有伴，也不曾提灯，独自一个，脚步又轻，所以该班的人皆不理会，偏要小姐因下了甬路，找微草处走动，行至一块香山石后大桂树底下来。刚转至石后，只听一阵衣衫响，吓了一惊不小。定睛一看，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，见他来了，便想往树丛石后藏躲。鸳鸯眼尖，趁着半明的月色，早看见一个穿红裙子、梳蓬头、高大丰壮身材的，是迎春房里思琪。鸳鸯只当他和别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，见自己来了，故意藏躲，吓着玩耍，因便笑叫道：
思琪，你不快出来，
吓着我，我就喊起来当贼拿了。这么大丫头，也没个黑家白日，只是玩不够。
这本是鸳鸯细语，叫他出来。谁知他贼人胆虚，只当鸳鸯已看见他的首尾了，声恐叫喊出来，使众人知觉，更不好。且素日鸳鸯又和自己亲厚，不比别人，便从树后跑出来，一把拉住鸳鸯，便双膝跪下，只说：“
好姐姐，千万别嚷。”
鸳鸯反不知他为什么，忙拉他起来，问道：“
这是怎么说？”
思琪止不言语，拿手帕拭泪。鸳鸯越发不解，再瞧了一瞧，又有一个人影，恍惚像个小厮，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，自己反羞得心跳耳热，又怕起来。因定了一会儿，忙巧问：“
那一个是谁？”“是我姑舅兄弟。”
鸳鸯啐了一口，却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思琪又回头巧叫道：“
你不用藏着，姐姐已经看见了，快出来磕头。”
那小厮听了，只得也从树后跑出来，磕头如捣蒜。鸳鸯忙要回身，思琪拉住苦求，哭道：“
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，只求姐姐超生我们吧。”
鸳鸯道：“
你不用多说了，快叫他去吧，横竖我不告诉人就是了。你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一语未了，只听角门上有人说道：“金姑娘已经出去了，角门上锁吧。”鸳鸯正被思琪拉住不得脱身，听见如此说，便忙接声道：“
我在这里有事，且略等，我出来了。”
思琪听了，只得松手让他去了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